好会机会一起学习，也谢谢你这个我们美好的老师，为李三九老师我们深深感谢，看到你的意向来充满他，让他能够克服各样的障碍，来到我们中国的地方来传扬福音，也透过门徒培训发展一套真的被你使用的一套方法，也求你使用他，求你借着他所领受的也能够白白的与我们分享，帮助我们在团契查经班里面的侍奉，甚至以后我们把这个门训的大使命能够带回我们自己的国土，我们求主继续赐福我们今天下午第二堂的学习，赐福我们一同能够领受这个真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们首先简单复习一下昨天我们学过的一些内容，两个原理是吧？两个原理，一个原理是什么呢？
在同堂连续原理。二义倍增原理。
好，那这样，就是哪位？
严雪萍。
雪萍，就是请你解释一下，那四代同堂延续原理是什么？
就是先一个传，就像那个提摩太，就是保罗传给，
慢慢来啊啊！
像保罗传给提摩太，提摩太再传给其他中心的人，中心的人再传给别人，就是好像一棒接下去，再接下去。
什么介绍是？
四个嘛，四层嘛。
四层。
就是
保罗离开世界以后，提摩太存在，提摩太离开世界之后，就是那个中心的人开始工作是吧？
一起。
啊，一起做。啊？是哪个队啊？
一起做。
啊，一起做，同时代。
对。
啊，同时代做。哦，对不对？
对。
人家都说对了啊。好，那个。李宁，五饼二里是什么？
五饼二里就是
一个故事嘛啊。
两个鱼，然后有五个圈圈。
还是有一些印象。这个小钟。
五饼二里的原则就是那中间。两条鱼五个饼是代表这是受过训练的牧者，然后他们在影响他们旁边的人，在他朋友中间找一些比较有就像显照有资格的人啊，然后做一个培训，然后这些人每个人至少在能培训两个人
五个人，
这个 force 不够啊。孙曼
我照着你
啊。周弟兄，
五饼二鱼就是说有两个牧者带领五个同工
啊，
每一个同工回去分给喂养五条，应该说再去传两个
啊。那个吴国人是什么样的人？
中心，
就是中心的人。那两个人呢？两个人是别人呢？别人就是
人 对，
就是完全跟这个一样嘛，就是保罗、提摩太中心的人，别人的话就是。好像保罗提摩太教导一样，就是传道人找一些地方的同工，教导地方的同工，然后地方的同工在自己的教会里边再找一些中心的人，不是别人，中心的人，然后鼓励中心的一些弟兄姊妹，让他们再叫一些别人。如果实在找不着的话，找谁？
弟弟。
弟弟也可以，还有
家人。
或者家里人，就是妻子啊，或者丈夫啊，啊或者儿子啊，这只招两个人是没问题的，因为大陆还是一家三口人嘛，啊，好，回答都很好，那我们今天是时间没有充分了，因为我们本来讲那个就是门徒训练，但是很多人没有听过。布道法，所以要求就是今天布道法和门训放在一起，啊，本来这一本教材在国内如果做一个培训的话，做一个密集课程啊，大可能需要三天或者四天，就是每天早上八点开始嘛，早上两堂课，下午两堂课，晚上培灵会， 那这样整天学习四门四课的话，就是三天或者四天，因为后边还有附录啊。但是我们这边是两个小时可以学习一本书了，可能是学两本书了啊。所以今天只讲一些小题目啊，然后鼓励你们回去做。昨天我们讲的时候，就是门训是神耶稣基督亲自教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有效的牧养方法啊。因为人进来了，就是我们有些人给他们的传福音之后呢，他们信主了，信主之后我们从哪开始栽培他们，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一般教会的那个一般的形式是怎么做的呢？好，请你过来参加一个福音营或者那个培灵会，然后讲到那个牧师讲一些信息，有些人举手信主，那这个人只能做的事情是就是参加聚会啊，听讲道的。所以我们一般的教会是基本上用讲道的方法来培训一些人，但是参加聚会的人都有不同的背景，而且属灵的那个灵命生命程度都不一样了。有些人是刚信主的，有些人是已经信主十年了，有些人是年纪比较大的，年轻的，都有不同的背景的人。而且牧师也是不可能每个星期类似的那个信息不可能每次那个讲啊，所以每次要换。所以做一个牧师安排一个讲道的那个信息排列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牧师也是有不同的习惯，我是用题目来讲道的，或者用那个解经的方式来讲道的，或者案卷来讲道的，或者安排一些主题来按顺序来祷告那个讲道的，都是习惯都不一样了。所以有一些人就是刚信主的人头一次来参加听一些讲道，就是对他帮助不是很大，但是可以体会一些做崇拜的气氛，还有跟弟兄姊妹一些交通，彼此认识啊，这个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啊。因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人信主的，就是我们大家一块做一个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交通，建立关系，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崇拜神的。这个方面让他们请他们那个参加崇拜是还是对的，但是我们培训人的时候只靠讲道来培训他的话，这个是营养不够啊，啊，营养不够，就是对孩子来讲就是那个缺钙了，缺钙怎么样？就是柔软了，他站不起来了，没有劲儿了。虽然信主很长时间了，但是没有劲儿，只参加礼拜就是每次这样的小孩，属灵的小孩了，啊。我们做一个父母的最大的一个盼望是什么？孩子长大之后。第一，跟父母合作。哎，小文，拿一个，你摆上那个桌子，你扫地，让他做，他会做的。那以后呢，他长大了，就是上班了以后说什么？好，你开始养我吧。以前我养你，同样的你养我好不好？他会养的啊。啊，因为他是好人的，也有看他好人，这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拿。但是这个小孩没有长大，一直说爸爸已经老了，就是我今年的四十了，那个刚生了一个女儿，我六十岁的时候他才二十岁，现在我怕什么？我六十岁或者我七十岁的时候，他还向我要钱。这就惨了。所以这个小孩赶快长大，赶快跟父母合作，同时帮助父母，这是父母的盼望了啊。所以我们做一个教会的领袖或者这个牧长长者，就是对平信徒或者对那个初信者的一个盼望，什么？帮助他们赶快认识真理，认识神，而且与神之间他和和神之间自己建立好关系，不是不一定通过牧师来建立关系的。因为头一次信主的他什么都不懂，所以靠着一些带领者呀或者牧师来跟神那个建立好关系。但是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他的生命 长不了多少。
嗯，
所以帮他，让他亲自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亲自用自己的口来向神祷告，让他亲自出去向别人传福音，让他亲自参与福音事工，让他亲自在教会里边做一个执事或者长老，一步一步长进。那我们到底怎么帮助他们？特别是国内教会神学院，这个是完全不够嘛。在三支里边有很多神学院，但是呢想报名而且想学习的人实在太多了，神学院容纳不下，只能收50个人，但是想报名的人是200个人，那150个人到底去哪儿？没有地方去啊。家庭教会呢，有一些那个组织，有一些那个家庭教会，他们安排很好的一个培训班，但是其他的那个家庭教会不一定都知道这样的培训班课程，因为家庭教会的培训班课程是基本上是封闭性的，内部之间有一些来往，不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很多人没有出路，找不着路。所以有些人特别认真听一些那个广播台良友台啊，或者益友台啊，就是空中神学院嘛，所以他们的抄写的能力非常强，那一边听一边写下来啊，这样写靠着那个收音机来学习的，但是这个效果也并不一定最好，真的凑合，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啊，而且材料也是没有很好的一个材料啊。刚才我们看下面有书摊，有很多书，有姊妹说弟兄哪本书好，我说都挺好的，我已经买了很多，已经拿不动了，装不进去了啊。这边的那个就是这边的一些那个烦恼和国内的烦恼是不一样的，这边太多了，那边太少了啊，但是同样的困难啊，那边是没有东西装进去，这边装不进去。好，国内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反正都是从国内出来，以后还是有心回国去回国内的。那这样的我们有机会回去的时候，到底跟他们怎么分享，而且怎么帮助他们？因为你们回去的时候时间特别短的，不是在那边做一个长期传道的，那用短短的时间怎么有效地栽培他们，而且让他们继续不断地工作下去，这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一种思想上的或者概念上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五饼二礼或者四代同堂的一些这样的原理呢，第一，在根据圣经的原理找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同时在国内怎么使用，所以圣经的原理和国内的情况合起来，所以四代同堂或者呢这个五饼二礼是就是一种很普普通通的词，来让他们明白这是门训的最基本的原理了。那你用什么教材，这全都是次要的，用什么方法是主要是一种悖证的原理，还有就是悖证还有延续这两个原理他们掌握了。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什么菜都什么教材都没有了，只有一本圣经，那这样用圣经来教导他们。但是传道人已经有这样的思想的话，下边的中心的人也是一定根据这个方法来去教导别人的。所以你们学习的时候先掌握原理，同样道理就是培训别人的时候让他们先完全明白为什么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做。然后教材呢，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如果在国内或者在我们这边，就是如果用比较复杂的教材的话，效果并不一定好。昨天晚上我参加过一个团契，就是活水团契，这是洛杉矶的。昨天晚上对我来讲非常非常感动。大约十几个人来参加的啊。
二十个人
呢。他们把这个教材啊，就是都是学完了， 就学完了。但是你们知道他们花了多长时间来学这一本小教材？估计大概多长时间？
一年。
为什么你们说一年呢？一般来讲的就是一个星期学习一课的话，就是只有十二课嘛，三四，三个月加上的附录就是四个月，就是可以学完。但是他们用了一年了，因为他们都时间比较忙，所以两个星期学习一次，或者有的时候在教会里边有什么那个活动啊，都是那个省略，就是花了一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们注重什么？按老师怎么教他们，他们还是遵守这个方法来教导学生的。上一次我跟他们讲的时候，就是必须这里边就是有什么要求，让他们那个属灵的作业，让他们尽量按这个要求来做。这里边都是要求，都是要背那个背这个经文的，啊，这里头有二十条经文，一看稍微反了啊，比较复杂。但是两个星期背一个经文还可以嘛啊？他们背了，然后就是都背完了。昨天呢，就是一下子从头到底，在我的眼前啊，做一个表演了。啊，让老师看一看我们背的怎么样，对不对？从老人家到就是年轻的那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一起都背了，有些人还没有背完，因为刚开始嘛。但是从头开始的人是基本上都背完，不容易。好像是几年以前在国内做门训的时候，有些人特别认真，都是背这个经文。同样今天在昨天晚上在洛杉矶，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这样背的时候，我心里默默地向神祷告了：神啊，这些弟兄姊妹这么渴慕神的话语，而且很愿意接受一些门训，我希望让这些人成为被神大大的使用的器皿，将来让他们做一个教会里非常有用的仆人，啊，祷告了，而且心里蛮有信心。所以你们回去之后，就是这个教材有什么要求，按这个要求来做，啊，而且你们也是没有做过，也许是你们可以做一个老师，老师和学生们一块儿学习，啊，一块儿背，啊，而且这个教材的特色是就是每一课用的生命的钟表来表示，第一个就是一点，第二个就是两点，第三个就是三点，这样进行的。第二个就是两点，然后这边都是一个空栏，这个空栏是都是基本上那个圣经里边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没有老师，你们自己可以自学的。因为有些教材你觉得怎么样啊，如何这样的话，不好意思那个写答案，因为我写的答案到底对不对，但是这些答案是肯定对的，因为圣经里边都有嘛，就是查圣经查经文都有一些答案，所以那个填空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教材的特色呢，都有一个大题目，比如说新生命与神的属性。如果这样说的话，第一个题目大题目是神的慈爱，二十六页，请打开26页。没有教材吗？可以先让你看一下。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查经的神的慈爱是吧。那第二个题目，神的圣洁，然后翻。第三个题目，人的情况。第四个题目，神的救法，然后没有。每一个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分成三到五个。为什么这样做的吗？因为我们讲道的时候，就是讲道的一个信息分成大题目的时候，如果分得太细了，人家记不住了。无论是谁讲的时候，最好是讲3点到5点， 第一、第二、第三就容易戒，顶多第四、第五。如果你超过五、六、七的话，就是不但忘记六、七，而且前边的五个也容易忘记。啊，念 PhD 的也是一样的，上小学的也是一样的，人是就是很单纯的啊，所以就是只一二三四五了啊，六开始比较复杂了啊，这一二三四五，所以千万不用太复杂，所以我们每一次讲的时候就是一二三或者四五，尽量五以内，特殊情况可以超过，但是很少。然后神的慈爱之后，这里边就是有经文，还有一些说明。神的圣洁也是经文，还有说明。人的情况之后，这边有小分小题目了。神的标准呢，是否存在像神一样的圣洁的人呢？人的不圣洁导致什么结果？有一种逻辑性的发展。而神的救法也是一挨个分成了。为什么这样做的呢？就是帮你们把这个来，不但是给他们用这个教材来教导，同时有的时候用这个内容来可以讲到的，讲到的，所以这个是可以是有十二篇的讲道集，等于是，如果你们回去国内有些人请你们讲道，哎呀，我不会讲道啊，我没有准备啊，你们千万不要怕。今天跟你们分享的神的题目就是神的属性。经文太多了，你们可以选一个，然后开始讲了。关于神的属性的一个序言就在这里嘛，序言讲道的，我说所有的序言都在这里。然后神的属性第一，神的慈爱，请弟兄们打开圣经。你们讲道的时候啊，尽量让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让他们当成那个查经文也是有好处。因为有的时候听讲道的时候，一直听讲员的一些话嘛，啊。他自己不查，但是如果讲道者和听众彼此之间用圣经来彼此查，然后一边听一边查的话，更确认讲道人员所讲的内容。嗯，反正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口才啊，所以如果查经文的话，这也可以占一些时间嘛，啊，所以讲道20分钟、50分钟都没问题了啊。因为在国内请你们讲到20分钟这个往往不够了，在国外20分钟以后人家都开始看钟表了啊，在国内就是20分钟讲完到你说20分钟以后，好，我的讲道到此结束，祷告，然后就是弟兄起来，第一篇讲道结束，5分钟之后接着讲第二篇讲道，因为他们很愿意听啊，很愿意听啊，那这样的就是他们愿意听50分钟、1个小时，或者有的时候2个小时，都是愿意听。这个不是假话了，那个于牧师在这边可以做一个证人了。他一到国内，就是他嗓子就哑了，而且，比如说人太多吧，一群在屋里，一群在外边，那讲道者说2遍的，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听不进去吗？啊，是这样啊。一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心里就是一咯噔，哎呀，神的慈爱那么伟大啊，那么多的人那么渴慕啊，神的话语特别感人的啊，特别感人的。所以这里边多提供一些圣经的话语的原因是什么呢？尽量少说人的内容，人的一些就是故事或者话语。尽量讲一些神的话语，啊。
可是，可是不像现在大陆很少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圣经的，不是很缺乏吗？那怎么办？
就是也可以念嘛。
对。
查经，请打开那个圣经《约翰一书》第4章16节，请他们念。如果没有的话，你再可以再念一次吗？而且讲到的时候。如果这个不怎么方便的话，也可以说嘛。约翰一书第4章16节怎么说？神就是爱。这不是你说的，圣经所说的，啊，这是圣经的一些内容，就是他们一听的时候，就是对他们影响力 影响力比较大。然后那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怎么说？我耶和华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再你再重述一遍啊，就是先讲圣经的话语，直接讲，然后有些人一听就是不一定完全明白啊，所以你再可以重述一遍啊，稍微解释一下啊，是这样做的啊。所以第一个题目就是神的慈爱，第二个题目神的圣洁，第三个题目人的情况，第四个题目神的救法啊。还有一些呢，框的这个框，这框框的啊，29页下面的有框框，这个是有的时候稍微难解释的，或者跟这个主题就是跟逻辑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但是这个主题非常重要的时候，或者稍微带一些神学性的一些东西，都放在那个框里边的，嗯，框里边的。然后三十页，还有一些应用。讲道的时候啊，讲道的时候或者做门训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最好的是就是讲完之后，让他们思考，刚才他们所听的一些内容，需要一些回应。如果讲完道之后，如果马上结束的话，就是他们没有时间就是回应了，啊，因为我用20分钟或者50分钟的时间来给他们讲很多东西，但是这些内容当中到底是哪个内容对他们有帮助，我们做一个讲道人员或者带领者来讲的话，还是希望花一点的时间来帮助他们。嗯，已经我该讲的内容都讲完了，然后再就是对弟兄姊妹提问吧。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每个人以前对神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们自己想一想，你自己到底有什么看法，然后你可以列出来。那弟兄姊妹们，现在你们听我这个讲这篇讲道之后，现在怎么想啊？哪个方面有些变化的？就是马上帮助他们复习。哦，以前是我是这样，现在那个听这个讲道，还有看神的话语，确实是这样，就是完全重新确认一下，他所学的内容是哪个方面对我有帮助，我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啊，然后就说我是否坦然地说我是圣洁的？弟兄姊妹，请低头默想一下，是不是我们都是圣洁的？我能不能在神的面前这样说的？我是牧师，您是长老，你是什么样的人？能不能这样坦然无惧地说？那这样的人家都有些心里有些刺激啊。对了，啊，虽然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不够圣洁，那我怎么办？这是重新思考，这个默想，啊。那我们弟兄姊妹对神的救赎计划有什么感想？虽然我们是不够圣洁的，但是还是神爱我们，啊，把耶稣基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这神的慈爱，你对这个神的慈爱有什么感想？那就是每个人都有啊。啊，是在感激啊什么？有些人已经来了，这个已经来了教会，也参加这个礼拜，也听我的道，但是有一些人还没心里完全相信主，有些人觉得还不需要救恩，那现在你觉得要不要救恩？要呼召一些人，这样的应用是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在学校里边学习的时候，就是学习一大东西，但是最好还需要一些。就是整理出来，就是要点在什么地方，对我最有帮助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整理出来嘛。所以我们做门训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也是应用在我们的学习当中。讲了很长时间，然后最后再花5分钟时间来做一个应用啊，或者做一个讲道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可以让他们回想。然后就是默想有一句话嘛，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啊，做一个祷告，然后结束了。所以我们讲道的时候，就是最后啊，还是做一个祷告结束是比较好的啊。 西方的一些习惯是接触的时候没有什么任何祷告了，啊，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他直接下台，上台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任何祷告，直接开始讲。如果这是一种另外一个习惯了啊，不一定这是对的。我们讲道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啊，先可以简单说一些那个笑话或者什么文化的几句话都可以了啊。说了之后就是讲道人员和就是听众之间已经建立有一些关系了啊。然后已经我想现在到时候就是进入这个讲道的内容，这时候我提出好，我们先低头祷告，祷告不内容不用太长了啊，是吧？真的，现在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听您的道，您的道，求主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感谢你，一声祷告，奉主的名求，简明扼要，这样结束。然后开始就讲到了，就是讲完道之后，就是做一个应用，然后就是最后的一篇有一些经文拿出来做一个默想。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说，他喜爱人民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然后把那个刚才我们学过的一些内容简单的，一边讲一边祷告，然后结束下台啊。
如果说你说这四个方面，时间分配怎么搭配，有没有重点呢？这四个方面，
就是看时间了，给你分配多长时间，啊，如果就是20分钟，就是20分钟之内就是分配嘛，那每一个题目就是5分钟5分钟这样讲嘛，啊，是这样带领的。而且头一次开始的时候，头一次就是如果做门训开始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先都打开这个25页嘛，25页啊，都到了，人家都到了啊，弟兄姐妹你们好，这个上一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啊？我们稍微说一说好不好？先交通，不用马上开始学习，先交通，先认识一下，有什么感恩的事情，有什么那个特别想分享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检查作业，啊。把作业都好了没有？看一看，哎，你这次没有做好的啊，下次一定，啊，算了，就是都这样。哎，哎呀，下次没你做得很好啊啊，这是鼓励，就是做好的鼓励他，没有做好的，没有做好的，不用太责备他，就是稍微，这样这勉励让他过来，然后就是一起背经文，啊，上个礼拜我们要背的经文是神的圣洁，啊，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啊，背，但是有些人还没背好，那这样的话，好，现在我们马上可以，我帮你背了啊，然后可以一起背5遍或者10遍，那这样的他可以当场可以背了，已经背好的人是重新复习嘛，啊，是这样的，然后说今天的学习目的，今天的学习目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认识神的慈爱和圣洁，这打开那个25页，啊，25页。现在我给你示范的，25页，学习目的，我们一起来念：认识神的慈爱和圣洁两个属性，明白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一起祷告，让他们先念学习目的之后，马上做一个开始祷告。那这样的这个气氛呢，马上啊，挪到这个学习的气氛了。刚才是我们是稍微热闹的，这你好吗？我有什么事情啊？就是背这个作业呀、啊，或者背经文呐、啊，稍微乱嘛。然后啊，我们一起同声念啊，就是学习目的。然后马上做一个老师做一个开始祷告，或者请同学做一个开始祷告。那这个气氛马上进入学习的气氛，然后就是这个新生命与神的属性，神是个灵，第一句话开始，老师开始讲啊，明白吗？
明白。
请你们打开116页，最后116页。
嗯，这里。
这里有没有那新生命查经进程表？
嗯哼。
有吧？
有。
这唱诗预备、使徒信经、交通见证、检查作业、背诵经文、复习。祷告、查经、应用、默想、祷告、布置作业、背诵经文、唱诗、主导文、广告、商会， 不一定按这个方法来做，因为有些人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带领，所以给他提供参考而已。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就行了，啊，有这个可以带领吧，行不行啊？
行。
太简单了吧，什么都有了，啊。
什么叫广告啊？广告。
报告，报告，报告，啊。啊，报告散会。然后115页，前页。115页，带领指导。新生命教材的写书目的，我们一起来念。借着福音性查经，带领慕道者认识主耶稣基督，并得到新生命，让信徒系统地掌握福音的最基本的真理五大奥秘，使信徒成为主的门徒，并能传福音。新生命教材的那个学习对象呢？周围慕道者或刚信主新信者。信主多年但没有真正掌握福音五大奥秘的老信徒，有负担做门徒训练施工的牧养人，或有热心的信徒。新生命教材讲授法提议：一次只学习一课，一次不要讲授过多的内容，保持经常的见面，对信徒的长进是非常重要的。非诵经文对信徒的灵命长进大有益处，所以最好是在学习前或学习后一同反复地背诵经文，带领者必须预先背熟，课后必须留作业表扬那些认真从做的门徒，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关心门徒的生活和灵命长进，询问上周的生活情况，了解有没有对象帮助或带到。学习应由祷告开始，以祷告来结束，祈求神亲自带领这次学习，也为门徒个人祷告。即使是课程的进行不尽人意，也不要失望，一心继续努力，因为信仰的洋溢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逢的。鼓励门徒自己寻求并得出答案，重要的部分可以和大家一同简单讨论，不要带领着一个人独讲，并鼓励大家一同参与。必须完成应用部分，要将所学到的东西用在自己身上时，
生命才会有改变。应用时最好互相分享自己的感受，
帮助小组成员安静默想小部分内容。首先同声朗读默想部分的内容，然后各自闭自己
的声音。
还有117页，读经表。这个读经表是有两个目的了，一个是刚信主头一次参加查经班的人呢，让他们鼓励一些圣经的最重要的一些内容。那第一周头一次参加嘛，所以没有机会给他布置作业了。那第二周开始让他们那个念，就是先让他先念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有关神创造的事情，然后让他就是念约翰福音，还有马可福音，还有罗马书、以弗所书，还有约翰一二三书啊，最基本的一些内容了。初学者读经表，在学者读经表呢，就是包括老师了，是吧？老师，如果你教导别人的话，已经是以前学过一次，那这次教导别人，同时你也是学习第二遍了，啊，这是在学者，或者有一些人是学习两遍的，啊。因为有些那个团契啊，他们学习一次觉得还是不够，他们要求重新学习一遍，那再学者，那鼓励再学者念新约圣经一遍，从马可福音嘛，是吧？马可福音，但是这个都合起来的整个都是就是新约念一遍的。如果先念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前边的四福音书的内容重复的地方太多了，所以觉得有一点烦，所以稍微错在一起，先念一个，然后后边书信书再福音书，这样啊，这帮助他们啊明白神的真理。然后最后一页， 这里放了主导文和使徒信经嘛，啊，因为有些人刚信主不知道主导文的内容还有使徒信经的内容，所以这里放了最重要的两个，所以我们平时用主导文来做，同时呢，这是使徒信经啊，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可以这样做的。好，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用使徒信经来表白我们的信仰，表白我们的信仰，这是很重要啊。使徒信经里边都包括我们的最基本的一些所信的内容了啊，所以都头一个是关于上帝的，第二个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然后最后是关于圣灵和教会有一些内容。嗯，这里边谁会背使徒信经啊？谁会背？我一个人呢，谁会背？因为很多人不会背的，今天教会里边不怎么强调这个使徒信经啊。这是中国福音会那个所编的那个教会功能手册里边，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信经啊。以前我们的教会的就是领袖们，就是我们所信的到底什么，所以尼西亚信经啊或者什么信经啊都做出来，对我们的信仰很有帮助。其中最简明扼要的就是使徒信经了啊，所以鼓励他们背啊。而且每个人同声背的时候，就是自己明白我到底是信什么。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很明显嘛，很明显啊。然后呢，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有没有劲儿啊？有啊。这样就是背的时候啊，我到底信什么啊？而且信以后有什么结果，就是自己确认的啊。所以请你们做门训的时候，就是鼓励门训小组的弟兄姊妹尽量背这样的使徒信经。所以开始的时候，昨天也是那个小组也是这样做了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用使徒信经来表白我们的信仰啊，他们都自己表白了啊，表白得很清楚啊，对不对？
嗯。
啊，就是他们那边一个人没有背，他啊，其他的人都背了啊啊，这次他知道了，下次可以背了。
没问题
啊。
如果这是一个福音性的查经呢，很多是慕道友，他还没相信的话，
嗯，
他会愿意背
慢慢来嘛。他有些人是愿意背嘛，有些人还没背上，那没关系啊，再慢慢就是让他都知道。而且这个新生命教材我们简单说一遍好不好？因为没有时间了，因为新生还要长呢。这个红色代表什么？这个红色代表什么啊？保险，哎呀，答得很准确了啊。这个绿色呢？
圣灵。
就是那个绿色，就是成长嘛，是吧？啊，因为他们头一次就是印的时候，这个颜色这个不对了啊。第一个是那个红色的，第二个是绿色的。那门徒知道第三本是可能是什么颜色呢？
蓝色。
蓝色为什么蓝色？
因为要
真圣洁的。圣洁的，哎呀，不错。然后第四就是牧者知道大概什么颜色，猜一猜？
白色，
不是白色，不是白色，
灰色，
也不是灰色，
不是
黄金色，黄金色，你做
稻穗收割了，
哦，就是做一个牧者嘛，就是神特别喜欢，就是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对吧？好像黄金一样的那个器皿，而且收割。都包在里边，啊。
第二个是什么？
那个，绿色就是
生命，
绿色就是生命成长，
成
长啊。好，我们请打开第一课，12页，第一课讲圣经的，就是圣经的前卫性，还有圣经的可靠性。 第十四页是第十五页，还有圣经的内容，第十六页圣经的意义，然后结束了。
十六页
新生命啊，先十八页讲一些宇宙的起源，就是神怎么创造这个天地啊，还有创造还是进化，就是针对国内就是一些教育的背景的。而且以前你怎么学过，但是圣经你关于这个这个内容怎么讲，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给他们讲。第二十页那人类的起源圣经怎么讲，二十一页罪与死到底有什么内容，然后二十二页所以我们都需要生生命的必要性，二十六页
为什么第一课没有应用呢？
哦，第一课是刚开始的，第一课没法，就是做一个那个一种教统性的然后第三课，神的属性刚才我都讲完了，三十二页，很快还是这样翻一次，还有没有翻也不一样，跟我翻了一次就是觉得还是比较踏实了，还是跟老师已经翻过一遍了，过一遍了，所以为你们这样犯的就第四课是开始讲一些耶稣基督的，因为新生命主要注重关于耶稣基督的内容。那耶稣基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就是第一旧约里所预言的基督，然后第二耶稣基督的人性，先讲耶稣也是跟我们同样的人，然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中你能不能怀孕而且生子，这件事情到底可能不可能？很多很多人说这不可能嘛，从科学的或者一般的角度来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我们怎么解释？所以有一个框，你们回去仔细的念，肯定有帮助的，而且有说服力的。然后讲一些耶稣基督的神性，三十五页中间有一幅画。耶稣基督的右边是神，左边是人，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也有神性也有人性让他们清楚然后三十六页最后边下面有一个图表，耶稣宣告自己是神，那两者选一个，他的言论是不真实的，他的言论是真实的，可能选两个了，如果他是真实的你可以拒绝，如果他的言论是不真实的话，他知道自己说谎或者他不知道自己说谎，如果他知道自己说谎的话，他是故意说谎的，就是个一个骗子，如果他不知道的话，他是在妄想，他是个疯子。所以耶稣也许是骗子，也许是疯子，也许是救主，让他们思考，我们都是那个从客观的来跟他们讲的，让他们自己回想的。然后第五课，第五课里面我们讲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讲生平的时候，先讲耶稣基督的人格。我们腓立比书里边的内容来简单分析一下，耶稣基督到底。抱着什么样的心来生活的呢？就是谦卑的、服侍的、顺服的、慈爱的、宽容的心。然后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主要三方面了，一个是 teaching 教训，另外一个是 preaching 传福音，第三是那个 healing 医治病症。所以现在我们的牧会也是都是分三个方面的，一个是teaching preaching healing，但是我们的 healing 是不是完全是用祷告来治病啊，包括很多那个用辅导的方式来治他的那个心理的或者心灵医治，或者真的肉体上需要祷告，我们奉耶稣的名为他的病来祷告，这都包括在里边还有耶稣与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简单讲一下。好，我们写完了第五课了，第六课我们讲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平或者他的那个属性，那现在再讲一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到底什么意思啊？就是用经文来都说出来。那耶稣基督受死的必要性及其目的是什么啊？然后耶稣基督的死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四十九页的有一个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稣舍身
在十字架上流了血，为世人做了赎罪祭。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的罪可得赦免。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就得与神和好。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可以被称为义。
信不信？
信。
信不信？
信。
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是真的最宝贵的啊，最宝贵的。然后五十页有一幅画，耶稣为了我点点点，意思明白吧啊，什么人都明白的啊。然后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到六节的内容，这里边可以写自己的名字啊，然后让他们自己默想，特别好的啊。第七课五十二页，耶稣受死了，那他又复活了。这也是一般的人很难相信的一件事情。童贞女玛利亚这生儿子，耶稣受死之后复活，哈、啊，不可相信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在什么地方？证据一，旧约圣经里边已经有这样的预言，耶稣基督也是他亲自受死之前已经说过好几遍。证据二，死后埋葬和他的空坟，如果有就是他真的受死的话，必须需要他的尸体，而且他的坟墓，但是他的坟墓就是空坟了啊。证据三，五十四页，耶稣基督复活后四十天内显现给众人看，很多人都看的。证据四，门徒的生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最大的一个就是证据了，有变化了。那复活的基督呢？有些内容就是都讲出来。然后基督的复活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最下面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有一个框子，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起。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罪人所称的复仇的果子。实际上，耶稣曾经使人复活过，但他们都是恢复原有的身体，因此只能再一次死去。但耶稣的复活就不同，他的复活既有原来肉体的功能，又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耶稣基督复活成为能够永远存活的荣耀的身体，我们也和基督一样，将要变成荣耀的身体，不朽的身体，活在天国，直到永永远远。
哈利路亚。我们也是，我们有同样的盼望，有一天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的身体被神借地到空间，或者呢我们从死里当中复活，变成一个复活体。我们的复活体跟耶稣基督一样，超越时间还有空间，还有这个复活体就是那个不朽的身体了，活在天国呢，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复活体。第八课，圣经又说耶稣基督要再来，这是很敏感的事情了，很多人也不明白的，但是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也是应该讲清楚啊。那我们看一下，第一，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第二，耶稣基督再来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成全救恩呐、啊，做永远的王啊，或者施行审判呐、啊，还有第四，接到我们到天国呀，消除死亡啊，哎，耶稣基督再来的目的写得很清楚了。那基督降临的情形呢？主降临的第一个阶段，信徒复活被提及，空中相遇，然后地上的大灾难，基督再来以后的那个千禧年，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新天新地。六十四页有一个图表，你看一下啊， 创造天地，还有就右边白色宝座前的审判之后，就是信天献地，就是永远的了，从永远到永远。那创造天地之后呢，就是旧约时代，然后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开始新约时代。新约时代结束的那个时候，那个耶稣基督再来，同时圣徒就是被提。那我们耶稣和信徒在空中就是有一个婚宴，然后就是在地上呢有七年的大灾难。那七年之后，基督与众圣徒一同降临在这个世界，然后有一个千禧年，千禧年结束的时候，魔鬼再一次动手，就是在这个就很混乱，然后耶稣最后做一个最后一个的审判。但是我跟你们讲，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有很多种的理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千禧年或者后千禧年或者无千禧年，到底哪个是对，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现在活在这个时代，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我才清楚。因为有同样的经文，每个人的解释法稍微不一样，这时候我们到底选哪个，到底选哪个，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你走一个大家公认的保守的立场是比较安全，真的啊。所以中国教会的一个传统是属于这个前千禧年的思想。那于牧师您说呢？
我我是无千禧
啊。我们不能批评了，因为每个人就是同样的角度同样的经文来看的，所以我们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每个神学院的思想都不一样了。现在威斯特敏斯特神学院的一些教授他开始讲一个无什么千禧年的思想啊，都是这没有千禧年的，没有千禧年的。这千禧年是就是耶稣就是圣经说就是耶稣都再来的时候，在世界上有和平的一千年的时间，
直接进入永生。而且这个时间魔鬼被捆绑一千。
对，这时候就是魔鬼再不能在地上的工作什么。
来到地球上
吗？对，所以这个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圣经里边讲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用象征的语言来写的，啊，所以在国内一般的信徒，他们都容易接受的就是那个千禧年的，啊，所以这里边如果他是刚信主的，什么都不懂了，你马上给他就是有很多种类的话。他就是怀疑来，这圣经这不可靠啊。所以这里边就是只提供一些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理论了，但是有些人是他自己不同意了，这没关系了，你明白吗？所以我跟你们先讲清楚这个点啊，因为这个东西和我们的救恩毫无有关啊。
有些说我们要避题逃避这个灾难，我看好多经文，这个不可能，不可思议的，因为耶稣经常告诉我们，你在世上会有苦难。
嗯，
我们为他受苦，那是我们的荣耀。
嗯，有些人是可以留下来，就是与弟兄还有其他的弟兄都可以留下来为着受苦，这没问题。但是神可以这样定，有些人是真的受不了了，就是让他那个背体也都可以，因为这是神的主权了啊，神的主权。而且这个是真的特别敏感的，因为有些人一定要留下来给他们传福音的，如果这是对的话啊。所以我虽然是这样讲清楚按这个千禧年的说法来讲了，但是讲完之后跟你们稍微交代一下啊，有这样的不同的说法，所以你们也可以参考别的理论，你明白吗？然后最重要是什么，第四了，无论是什么样的理论，第四是就是共同的主再来的时间及准备。那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呢？ 什么谁都不知道的，就是连耶稣基督也不知道，只知道天父，因为这是完全是天父的一个就是权利。然后我们该如何准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很重要吧啊。要做得救的圣徒呢，预备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厚重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要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要生活在主里面，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或者惭愧。下面默想，证明这事的事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第九课，重生。我们把重生放在先都讲完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之后，开始讲重生了。因为有些人呢，头一次讲重生，什么都不懂，啊，因为这西方和东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西方是已经你无论信不信，已经有这样的背景，所以知道很多，主要是你的决定的问题，啊，但是东方想做决定，但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内容，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先跟他讲清楚，我所传的，你要信的。到底什么样的内容都讲完了，因为有些人是早就已经信主了，没问题；有些人是到了这个地步还没信主的，因为有些慕道者愿意知道，但是心里还没有完全决定信主，所以第九课就是排列重生，啊，安排重生，就是重生到底什么，重生的必要性，啊，然后右边有一个图，一幅图，就是很清楚嘛，亚当。他的心就是没有永生啊，但是这个我们的后裔，从肉身生的，从肉身生的，是经过十字架变成从灵生的，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啊。然后重生的方法，重生的方法就是悔改，啊，然后悔改的意思就是七十页，悔改讲清楚了，嗯。我这个悔改的这个内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人人都需要悔改，
因为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悔改认罪是得救的首要条件。悔改的本意是转向神，也就是从罪回转归于神。悔改的具体表现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从心灵深处痛恨罪，心性改变导致行动的转变。耶稣为我的罪受死，而后复活，为我铺上一条得救之道。这是神所做的工作，而我要做的只是要悔改。为得救，我必须先彻底认罪悔改。神心中的负担是要人人悔改，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只愿意人人都悔改。人若在此不顺服神，将导致永远的刑罚，因为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基督教里边所说的悔改到底是什么含义啊？什么含义？三方面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从心灵深处痛恨罪，心思的改变导致行动的转变，啊，有些人是口里做悔改祷告的，没有变化，这不够，所以口里承认，同时生活上也需要一些变化。重生的人得到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罪的赦免呐，白白得永生啊，成为神的儿女啊，得到神的平安呐，或者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跟他们讲一些五大真理，就是五大奥秘就是真理了啊。不知道的人就是这是秘密奥秘，但是知道的人来讲这就是真理。七十四页，如果有些弟兄学习第九课之后， 他愿意愿意向神悔改，或者愿意做重生。如果这样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祷告文来可以帮助他，一起祷告，一起祷告。所以请他闭着眼睛，然后你说一句话，让他跟着你说一句话，这样可以做祷告了。好，76页，好，你重生了，那重生了就是我们有救恩了，那得救的确据，如何知道自己自己有得救的确据呢？然后第二，得救后的新生活，得救后的新生活就完了啊，84页，然后马上讲一些圣灵充满。重生得救确据，然后圣灵，那圣灵是谁？圣灵的工作是什么？86页，被圣灵充满的含义。因为我们常常说被圣灵充满嘛，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就是圣经里面怎么讲的，就是讲清楚了。还有属灵的呼吸，属灵的呼吸下面看一下，就是一个图，你吸入圣灵充满，你呼出认罪悔改，这是你可以明白吧？88页，也有一个祷告文，这是愿你被圣灵充满的祷告文，被圣灵充满的祷告文。第12课，教会。为什么这里边放一个教会的内容呢？就是国内教会观特别乱，所以圣经到底怎么讲的？这里边没有一句话就是家庭或者三字的。因为家庭三字这个圣经里没有这样的那个内容，就是圣经怎么讲的啊？圣经是最重要的，所以什么是教会？一个是普世教会，同时每个地方有都是地方的教会，伊夫斯教会了，罗马教会了，北京教会了，什么教会了，按地方来就起名，什么海淀的教会了都可以了。然后91页，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里我们清清楚楚地表明，这是国家政治领导，不是教会的元首，因为这个圣经里边就是基督就是元首，基督是头，还有信徒就是身体，每个信徒都合起来做一个耶稣的身体，是吧？你看这个图啊，很清楚吗？这是。耶稣的衣服全都是一个所有的人呢，都联合起来的，然后92页，教会里肢体之间的搭配，还有教会里边的圣礼，一个是洗礼，还有一个是圣餐，94页，默想教会的使命，教会应该做什么？爱国什么都是以后的事情。教会的使命是：第一，敬拜荣耀神的；第二，成全圣徒的；第三，向普世传福音的。这是最主要的教会的使命。就是这些人也都可以爱国爱教什么的但是教会的使命就是这个。97页。大使命，去言大使命是什么？98页，广传福音。这个98页了这图这都有。99页，昨天你们看的图都在这里边。然后100页，大使命广传福音。广传福音呢，就是一会儿我们学习还有五大奥秘的内容。102页开始有五大奥秘的内容。107页，大使命门徒训练怎么做？世代通堂延续原理，都有了。五饼二理倍增原理，108页，109页，还有一些大使命门训的课程，的图都有。110页，大使命门训的实时图示及说明，这个你们具体看一下具体看一下，这个是对你们有帮助的112页，门徒的资格与选召。然后113页，训练带领者的生命操练与侍奉训练带领者的身份是什么？如果你回去做一个想做大使命门训的话，你应该做一个 属灵的父母，关怀就是弟兄姊妹，而且你应该做基督的仆人，啊，而且我们都需要一些生命上的操练，啊，下面都有写了啊，都具体看了，而且我们也可以114页，我们都可以参与啊，有些侍奉，嗯，好，我们休息休息吧，下面有很巨大小小。新生活里边的那个的背景是30个条，30个条，所以新生活新生命是20个条，新生活是30个条，合起来50个。所以学习新生命新生活的时候，尽量背50条经文。然后下一步门徒知道，还有牧者知道，还有50个经文。所以，如果参加这样的门徒训练课程的人，如果能背100个经文的话，这就是一辈子使用的，一辈子使用的。而且这个背经文呢，这个不容易啊，你一个人背啊很难，所以大家学习的时候就是互相之间鼓励，这样背那样背，用不同的方法来背，就是，而且年轻的时候好背了，啊，我们这边有一些，老人家也可以背。昨天那个活水团契的，他们都是将近60，快60的，他们俩背的最好，啊，背的最好，对，年轻的时候记性好，啊，记性好就是不断的背就有好处，而且这个也有背经卡、背诵卡，这次香港的朋友他忘记把这个背诵卡寄到这边来，哎，这个背诵卡非常非常漂亮，真的。如果你一看这个，人家都把这个抢走，啊！而且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方法来创造性的一些背诵卡，怎么做的呢？就是一种，比如说，神，嗯，是的，前边是神，空难，是的，爱一个是一个空，你后边，嗯，爱，嗯嗯。所以前边就是这样，答案就在后边，哎，太有意思了，就是人家就是这样啊。所以就是联想法，就是联想法，因为你让你死背吧，就是没意思了，就是每次就是自己那个琢磨琢磨，哎，这个词是什么？这个3个字，哎，什么呢？什么呢？想啊想啊，就是帮助了，然后就是你背了，就是反过来，就是对照嘛，啊，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就是他们看了之后，哎呀妙啊，那么好啊，啊，都他们想那个抄写呢，啊，他们也用那个采纳这样的方法，啊，啊，我们一起打开，第12页，基督徒的新生活，都有笔吧，啊，第12页，请拿着笔，然后请你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对，有10个问题，是或者不是，是的话打勾，不是的话就是 X 号，啊，有些人是整个都是打勾，有些人是2-3个是 X 号的，10个属灵的诊断提问，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自己看自己的信仰或者哪一个方面自己软弱都看清，你们俩没有材料啊？啊，一块中间一块，把书那个借给他们，让他们看呐。因为这些内容你没有教材，很难跟上我们了。跟上我们。答好了。第一个问题，我是谁？第二个问题，13页，做基督徒的含义。说基督徒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的，一个是救主，还有一个生命的主。如果救主的话，这是新生命方面的了；如果生命的主的话，这是新生活方面。所以我们以前学过新生命这个教理方面的，现在呢，我们主要强调这新生活这个方面。第14页，基督徒的10种身份，我们一起来念每一个小题目好不好？预备，起。基督徒是蒙神呼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人， 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基督徒是基督的朋友，基督徒是基督的肢体，基督徒是生命殿，基督徒是神圣的国民，基督徒是地上的颗粒，基督徒是被基督派遣到这世上的人，基督徒是今世的执事，是神奥秘的管家。这样清楚不清楚？到底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如果我们就看了这个十个小题目，而且查一个经文的话，自己很清楚啊，基督徒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以前基督徒这是跟随基督认识基督的人，具体的一些内容是不清楚的啊，所以这里边很写得很清楚了。这个对那个基督徒啊，刚信主的人帮助很大，帮助很大。好，基督徒的新生活大体来讲，第一个是顺服基督的生活，第二个是灵命长进的生活，第三个呢多结果子的生活。如果多结果子的话，今天果子非常重要啊，基督徒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啊？第一个什么？
仁义
的。第二个是
光明
的果子。第三呢？圣灵的果子。第四，传福音的果子，都有经文的。而且结果子的秘诀，哎呀，这个连秘诀也写出来了。第十八页，刚才我们已经打过的十个问题，十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请开始朗读一下第一到十个经文。这十个经文是，这第一个经文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经文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啊，因为有些人是心里啊，还是有些题目真的没有把握那个打过，那这样让他再念这一段经文的话，还是心里产生些信心的。请打开二十页，请打开二十。页是错的吗？就是旧本儿。
一样的。
二十页，你们是什么样的书啊？
我们下十六页到33了，中间没有。
这两位。就是你个人的问题，这个啊。
User error。
我以为我们都大家都错了啊。二十页就是读经生活。读经的话就是读圣经嘛。那圣经是什么？
神的。
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然后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清楚不清楚？很清楚。走路嘛，走路的时候是走错了，就是督责了，然后督责之后使人归正，重新让他走正路。然后21页，旧约与新约，简单讲一下旧约与新约。然后23页，那我们中文圣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啦？圣经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呢？还有23页，我们23页就是神天圣书啊，和合本都写出来了，就是然后学习圣经的五个阶段，听到、读经、研经、背经、默想，是这个。你看，都拿一本圣经，都拿这样拿好不好？跟我做吧。听到，读经，研经，第三个，背经，默想，没有默想的这个是没法抓了，你明白吗？没有默想的这本书没法抓，所以默想是很重要。有些人是很认真念书背经，但是跟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关系。默想的时候才可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生活，你明白吧？所以默想很重要啊。25页，归纳式的研经法。归纳式的研经法从明天开始，在这里那个梁范峰弟兄给你们带领查经法，请你们都参加，很好啊，没有再好的啊。 因为做一个扪心的话，就是扪心的主要方法是就是查经法的，所以那个如果两弟兄来带领那个门徒训练的话，我来带领查经法，我做一个扪心法的话，他来带领查经法啊。其实我不能做一个查经法的，所以他给我让步，让我带领那个。而且那个梁范范弟兄他已经编写了一个就是圣徒装备，你们知道不？在华人教会里边非常出名的一个扪心教材《圣徒装备》，
导航会
啊，导航就是导航会出的，但是太厚了那个是啊，所以他重新写，就是重新编一个新一代的，但是新一代的你不可能马上那个进入那个新一代，如果你们先去新生命新生活之后，如果再进入新一代的话，就比较合适，啊，因为就是基础性比较强的，啊，新一代。直接进入扪心课程的，嗯，所以他查经法方面，很有经验呐，而且那个查经法跟那个扪心非常有关系，所以请你们这个研经法方面从明天开始学习，因为查经法和扪心这些东西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这个不是理论性的，这是马上就是帮你们回去直接在教会里边可以开始的。昨天那位那个老弟兄啊，就是他们回去之后，第二天就开始把弟兄姊妹召出来，然后就是1月1号跟他们分享，然后第二个星期开始新生命查经了啊。因为他也是学了两三天，跟你们一样，但是觉得好，然后他自己家里先预备预习，然后跟弟兄姊妹分析的，因为很简单嘛。28页读经，然后开始祷告了，是吧？祷告，那祷告的意义是什么呢？讲清楚。29页，祷告的功课。第二，祷告的功课。第三，祷告的五大要素。五大要素什么呢？一起来念：赞美、感恩、认罪、祈求、代祷。就是美国的一个，美国的祷告是用英文来做的嘛？啊，就是五大要素，他们是先做什么呢？就稍微不一样啊啊
，adoration
啊
，ACTS
嘛 ，X 啊 ，ACTS，A 是那个赞美 ，T 是 thanks， 感恩，然后 C 是 compassion， 所以这个跟我们不一样了，因为跟东方人不一样，就是美国人是先赞美，然后认罪。
然后 Thanksgiving
啊，所以我们的中文祷告的时候，神啊，感谢赞美你，这是一句话，就是通常在一起的，是吧？感谢赞美你，就是赞美感恩放在一起，然后我对不起你了啊，先对不起你，然后说还是我需要这些东西，好不好？啊，然后你一直说我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不好意思嘛，他也需要什么，他也需要什么，啊。这样好多了，所以你们的教导祷告的时候，这样用最简单的让人家容易懂的事情来那个教导，代祷啊、祈求啊，这样的词不容易记啊，啊不容易记啊，谢谢，很好，我对不起你，我要什么他也需要什么，奉主名求，阿门就可以了啊。32页。
然后
反正怎么样，就是你按照这个来做就行了。32页，我记不住，对不起啊。祷告蒙神垂听的秘诀，这是秘诀。第一，什么？认隐藏的罪。第二，凭着信心求。第三，同心合一地求。第四，刚才有一姊妹就是跟我讲一些那个关于赵荣基牧师的内容，就是他的特点就是凭着信心求，凭着信心，就是那个以前的不是现在的啊，以前华联教会的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够信心，嗯，就是盖教堂好，存折里边存钱够不够，就是董事会教会的就是牧师长老都坐在一起，啊，现在定金已经差不多，中间的钱。都算好了，开始定了，嗯，信心不够了。那现在国内的教会已经是不是这样了？本身现在存折里边本身没有什么钱了，所以神呐，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颗信心，就是神容易垂听他们的祷告了啊！感谢主，哈利路亚。 所以那个就是凭着信心求，这是很重要。嗯，然后第三次三页主导文，主导文就是分析出来了啊。第四课三至六页，读经祷告之后做灵修了，读经祷告，然后就是根据这个做灵修。那灵修是什么？灵修的目的是什么？灵修前的准备三十八页。那灵修的方法呢？啊，灵修的方法，这里简单给你们提供一些资料了，就是以赞美和祷告开始，读经与默想，然后应用灵修的范例。然后这边有几个，就是可以你们做一个参考。四十四页，交通。交通就是与神的相交。与神相交怎么做呢？就是借着崇拜、赞美、读经和祷告等方式来与神保持相交的关系啊。四十六页，先与神建立好关系，这是交通，与神交通，然后与人交通啊。圣徒之间的交通要彼此相爱，要有肢体意识，要彼此包容，要彼此服侍。四十八页，蒙神喜悦的生活，就是要互相建立蒙神喜悦的生活。三个小题我们一起来念。积极肯定的思考方式，谦虚顺服的生活态度，恒久的忍耐，热情的施工。同意吗？
嗯，同意。
五十二页第六课，新生活与传福音。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传福音的榜样，耶稣基督，还有安德烈，还有腓力，还有保罗。五十五页传福音的内容，这个吧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个啊，因为四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那个内容，不同的结果。传福音的时候不一定都成功啊，有的时候会失败的，有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来反对的，有些人有的时候一两个人才信主的，有的时候很多人来信主的。所以请你们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千万不要失望，因为圣经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而且传福音的场合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很多很多人愿意听，有的时候不怎么愿意听，但是还是讲福音的。所以你们回去就是查经文，就是不同的背景，一些传福音的内容还有结果都不一样的，都写下来。这个就比较起来非常有意思了啊。五十六页第四，传福音的几种方法，主要是三种了。借着神的话语来传道，借着生活来传道，借着个人见证来传道。六十页，传福音好了，好，现在开始我们的一些具体的生活了。一个是家庭生活，就是我们追求是什么？幸福家庭了，幸福家庭两大要素。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话，一个是什么呢？应当敬畏神。第二，要彼此相爱。那家庭的话，先想起夫妻俩，夫妻俩。夫妻到底有什么观念呢？夫妻是一体，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丈夫要舍己爱妻子。很多姊妹就是不喜欢念这一段经文，是不是啊？
没有。
你不。给他介绍。他还没有。找他没问题了。但是这个弟兄很喜欢念这一段经文，但是下一段经文是弟兄，很多弟兄不敢念，不是不想，不敢念。舍己啊，用你的生命来代妻子受死，所以我不敢。所以你不顺服我也可以。我实在这个受不了这句话，真的。说话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一般不会这样啊。因为妻子说啊，你想做什么做什么，我身体累了，我不想做了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勉强的做，不是很乐意。 但是一些很难的事情是真的不敢做。那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什么？就是为妻子舍自己，非常困难啊！所以弟兄们，你们不用喜欢那个前面的一段经文了。如果你高高兴兴的念前面的一段经文，就是麻烦了，这后边啊更难。